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。从历史中我们知道，推亚推拿教会只存在一段短时间，因为当敌人攻陷推亚推拿城的时候，他也一同倒下了。撒旦深奥之理可能是指拜蛇的其中一派诺斯底异端说的，他们曲解保罗的话，所有的异端都夸口说自己有超凡的属灵物力，这一批人正是这样。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第25节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25节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基督很显然在对他的教会说，我要再来提你去，为此你要为我站立的稳。接下去读启示录第二章第26节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基督的行为与耶洗别的完全不同，基督是借圣灵工作，我们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得胜。主说，我要赐你权柄制服列国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2节的话可以解释这一句，他说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章第27节的经文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这是指基督的千禧年国度，信徒要与他一同掌王权。接着读启示录第2章第28节的经文，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。基督就是那明亮的晨星，基督要再来提去属他的人，这是教会的盼望。提多书第2章13节说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2章第29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属耶洗别的儿女不会听，但主耶稣的儿女就会听，因为圣灵开启了那沾了血的耳朵。启示录第二章我已经讲解完毕了，接着我来讲解启示录第3章。主耶稣现在借约翰写信给撒迪教会，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背景。在教会历史中，撒迪教会代表主后1517年到大约1800年的新教教会。我相信他是从马丁路德在德国的威丁堡教堂钉上他的95条开始，那也是宗教改革的开始，把我们带进了教会历史中伟大的宣教运动里。撒迪是吕底亚国的首都，也是小亚细亚其中一个最古老最重要的城市，它的位置是在内陆，是建立在一个小的高原上，这高原从哈姆斯谷中升起，这个高原的四周几乎是垂直的谷地，唯一可以爬上高原的通道就是在南边， 但这一条通道也是很陡，很难行走的。随着文明和商业的发展，这高原的面积显得太小，于是就在原有的城市西边另外建了一个较低的城市，旧城用作防卫。事实上这变成了一座双城，它的平原有博都鲁斯河流过，沙地城是地毯工业的中心，这个工业引进不少的财富，另外也有铸造钱币业。城中的最后一个王子是科里萨斯，他被塞鲁士所俘虏。科里萨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他所摸到的每一件东西几乎可以变成金子。沙迪曾被波斯人统治过，有分别被亚历山大、达安提库斯和最后的罗马人统治。罗马皇帝凯比留在位期间，沙地城被一次的地震所毁灭了。到现在，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塞贝尔神庙和阿波罗神庙的废墟。塞贝尔在以弗所被称为戴安娜，往内陆走去，她就成了自然女神，她是月神。阿波罗是太阳神，他们是兄妹。这是一种很腐败的敬拜，有一点像在以弗所对戴安娜的敬拜一样。在沙迪一带一直进行着大规模的挖掘工作，他们重建体育馆和会堂，又挖出过去罗马人所租的道路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名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主耶稣是以那有神的灵的那一位向撒地教会说话，也就是说是他差遣圣灵到世上来的。我们说过，撒地教会代表新教的教会，今天的教会都需要圣灵的工作。我们以为我们只需要方法，我们也有解决困难之道，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认识基督，而且只有圣灵能够把基督启示给我们认识，这是今天的新教所需要的。在黑暗时期的日子里，圣灵仍然在地上工作，他在许多人心中，例如在马丁路德、加尔文、约翰诺斯和许许多多的人心中工作。主耶稣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这是称许的话。要记得，宗教改革恢复了因信称义的教义，而这信心产生行为。按名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今天新教的光景正是这样，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今天很多新教的教会仍然是居于形式，按名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这是很令人震惊的责备。我们需要认识到，宗教改革并没有把所有的真理都恢复过来。例如，我相信在我们这时代，有关预言的教义正在发展起来。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。今天我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三章，我们仍旧看主耶稣给撒地教会的信。上次讲过，
萨迪教会代表主后1517年到1800年之间的新教教会。主耶稣先称赞了撒地教会的行为，然后就责备他，说按名他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这是今天新教教会的光景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三章，看第二节的经文。启示录第三章第二节，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这是第二句责备的话，也是一个警告，对撒地教会来说有特殊的意思。我们说过，撒迪是位于一座高原的地方，只有南边一条通道可以上去，所以在古时候他们单单在一处地方来防卫。但是在他们的历史中，他们曾经有两次受到敌人的攻击，因为他们觉得很安全了，他们认为这一座山是攻不破的，所以守卫的兵就在站岗的时候睡着了。在主前549年，塞鲁斯的米甸士兵来进攻，然后在主前218年，达安提库斯俘虏了撒迪。主耶稣对撒迪教会说，你要醒来，警醒守候，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有两次被敌人趁他们毫无防备的时候攻了进来。所以主说，你们不要再睡觉了。就整个新教主义来说，他们已经不再等候基督的再来了。他们又建立了一些学说，认为在主再来之前有某些事必须先应验。基督是随时要再来的，他可能下一刻再来，可能明天再来，也可能要100年以后再来。但我们不管他什么时候再来，我们都必须保持警醒等候。撒迪连敌人来了也不知道，而我们也不知道基督什么时候来。既然教会被提随时都可能发生，那么教会就该警醒，要等候所盼望的福。某一件事如果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，你会准备好来迎接他。对于主再来这未知的时刻，你也一样的要准备好。主耶稣对新教的教会说，你们要常常警醒。他又说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新教确实恢复了圣经的权威，也恢复了人的完全堕落、因信称义这些真理，但还有很多事他们并没有恢复。宗教改革并没有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去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、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。主耶稣说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、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这是说他们必须持守所领受、所听见的，因为他们快要灭亡了。宗教改革所恢复的重要真理却被失掉了。例如，大部分的新教教会对圣经的权威不重视了，许多保守的教会并没有持守人完全堕落的这一个真理，他们反而认为 只要定下一些规条，而信徒可以遵守到的话，他们就可以过基督徒的生活了。还有一些教会也把因信称义的教义丢弃了，他们强调只要你做一些事就可以得救了。今天的新教主义就有这些特征，所以离开原本的位置已经很远了。主耶稣说，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。我们讲过，沙地城是建造在一座山顶上，除了南边根本没有通道可以上去。在土耳其一带，泥土被侵蚀的情况相当严重，在2000多年前，就是保罗和约翰的时代，那座高山应该比今天更高，更难上去。虽然如此，沙地城还是有两次被敌人攻了进去，两次都是因为守卫的人睡着了，敌人攻了进来，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很羞耻的事。主对沙地教会说，不要睡觉，要警醒等候，主可能随时来到。沙地的人不知道仇敌什么时候来，而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，然而在沙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以色列民并非所有都是真正相信神，只有一小部分的余数对神有真正的信心。在这里主对教会说，你还有几名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23节称他的教会为小群。今天的新教中有爱圣经的圣徒，他们对主是忠心的，并且为圣经站稳立场，他们不犯罪也不放纵肉体。新教产生了一些伟人，我要举出几位。我想到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，他们是很突出的。当然还有约翰诺斯，他为苏格兰做了许多事。后来还有本人约翰，他是一位伟大的金信会会友，写了《天路历程》这本书，书中提到他自己的生命以及神怎样奇妙地拯救了他。约翰·威斯里是另一位伟人，他创立了卫理公会，神奇妙地拯救了他，并且使用他，以致历史学家认为是他救了英国免受那摧残法国的流血革命，并且阻止英国再度成为一等国家。卫斯理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英国人，他确实比任何一位英国人替自己的国家做的事还多。然后有约翰摩发，他是到非洲去的苏格兰人，还有大卫李文斯顿，他开启了非洲大陆。威廉克里到了印度去传道，后来一位有病的青年名叫亨利马丁的追随他。我也要提到提多哥安，他为夏威夷群岛带下自从五旬节以来最大的复兴。在新教教会确实有好些人是未曾污秽他们自己，也是忠于圣经的，今天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。在罗马教会之下也出过一些属神的伟人，但那并不是说那个系统就可以受到称许。 就那些已经离开真道的大宗派所显示，罗马主义的系统和新教主义的系统对我们来说，就是那些渐渐把被道教会带进来的机构。被道教会已经离开了基督的信仰。下面我们看第五节，这是一节很艰深的经文，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这里说凡得胜的，就是那些靠着基督的血得胜的信徒，他们当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是自己的才干得胜。接着这一句话就很难明白了，他说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有一点很有趣的，我们注意到的就是在系谱里只有两册书指明出来，一是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亚当后代的系谱，那是一册死亡的书，我们都在那个里面。第二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提到的耶稣基督的家谱，这是生命册。我相信你是借着相信基督而进入那一册书里面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就是你已经在生命册里面了，你的名字有可能被涂抹吗？你会失去你的救恩吗？如果那是真的话，主耶稣不应该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的话，圣经一再给我们得胜的确据。现在我要从约翰华尔乌德所写的《耶稣基督之启示》这一本书里面选出一段他对这一节经文的解释，我认为他解释得很好。他说有人表示在这里并没有明确的话显示任何人的名字会被涂抹，而是有应许说因着他相信基督的缘故，他的名字将不会被涂抹，不过却暗示有这个可能性。根据这一点，有人认为生命册不是记录已经得救之人的名字，而是记录了基督为他们舍命的人的名字，也就是所有拥有肉体生命的人类。当他们长大之后，他们要面对接受或者是拒绝基督的选择。如果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他们的名字将被涂抹。那些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，他们在生命册上的地位就被确定，他们的名字也在天父和天使的面前得到承认。我认为这是很好的解释。启示录这卷书很看重生命册，你可以参考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、十七章第八节、二十章第十二节，还有第十五节、二十一章、二十七节、二十二章、十九节，在这几处经文中，都提到有些名字记在生命册上，有的就没有记在里面。我们以后会谈到这方面的事，尤其是我们来到二十一章的时候就会谈到。有人指出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二节所提到的两卷书，一卷是表白的书，而另外一卷是现实的书。他们认为表白书上名字被涂抹， 另一卷现实的书则没有。又有些人认为，在起初所有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，只是有些被涂抹了，因为他没有决志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或者是他抗拒基督，所以他的名字就在他死的时候被涂抹。这两种观点都会引起严厉的反对，但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。我相信这里主要的思想是说，在撒地教会的人都要得救，但是主说有些人的名字都要从生命册上涂抹掉。他并没有说任何人都要被涂抹，他只说即使在撒迪也有得救的。但我要告诉你，重要的就是你的名字有没有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。我不认为你得救之后会失去救恩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六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六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这里又说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借着圣经向教会所说的话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要看写给腓立帖非教会的信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背景。腓立帖非教会代表复兴的教会，就是大约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到教会被提的这一段时期。这个教会已经回到圣经里，今天在新教跟罗马天主教的教会里有许多人回到圣经里。我到过腓立帖非城，今天它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小土耳其城，它的位置是在一道很美的山谷里，离海岸大约125到150里。这道谷是从南往北延伸的，谷中流过的戈加尼斯河是阿姆斯河的支流。腓立帖非城就建在4-5座小山丘上面，今天它占的面积比较大，是典型的土耳其城。腓立帖非城的位置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，原先相当多的人口已经迁出去了，主要的是因为地震，当然也是因为战争，而剩下的居民也全被从东方来的入侵者屠杀了。所以今天再也没有原居民的后裔在那里居住，不过这一座城一直都有人居住。这个城市就像在女底亚的一个希拉岛，它位在亚拿陀利亚人的国境，那个地区希腊人认为它是属于异教，是野蛮之地。其实在那个时代，凡不是希腊人都被认为是野蛮的民族。起初当地人所说的是女底亚的话，到了使徒时代希腊化盛行，它就成了典型的希腊殖民地。它是希腊文化的前哨，又有小雅典之称。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。